广袤宇宙借他化造成，万物生命借他化存在，你我人生借他化被更新被塑造。每期20分钟，我们邀您一起探讨学习圣经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神的话，我是小桃，欢迎今天的嘉宾非同牧师。
小桃你好，达威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今天讲保罗渴望去罗马，他为什么这么迫切的想要去罗马呢？牧师，
罗马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这么吸引保罗去罗马？我们来听听非同牧师。
罗马今天来说是的确是个旅游城市，但是保罗可没想去旅游，他是好几次想去罗马，因为教会的缘故。那你们知道保罗他是没见过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
啊？
那他想去？
对呀、啊，那他还这么迫切
啊？对，而且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栽培的，他不是保罗开始的。
那保罗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保罗现在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如果坐船，越过这个水路的话，那么他就到了罗马。可是他现在来到了一个不得不离开哥林多，要去耶路撒冷。没有办法访问罗马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在此。如果保罗去了，他就不用写这封信了，对吧？那他这封信当中就表达他非常想去罗马的一个渴望。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读这段经文，然后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原因何在，为什么他这么想去见一批他从未素未蒙面的信徒们。
好的，
我们读一下罗马书1章的8节到15节吧，这个版本是当代译本的。首先我借着耶稣基督为各位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信心正在传遍天下。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事工上全心侍奉的上帝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如何在祷告中常常想到你们，并求上帝让我照他的旨意最终能去你们那里，因为我实在想见你们，好将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坚固，也可以说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互相激励。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曾多次计划去你们那里，要在你们中间收获一些福音的果子，像在其他外族人中一样，只是至今仍有拦阻。不论是希腊人、非希腊人、智者、愚人，我对他们都有义务。所以我也切望能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就这样的一段话当中，我给大家列出几个他非常想去的原因啊。第一是什么呢？他早就听说了罗马教会了，他说因为你们的信心正在传遍天下。
那
罗马教会一定是一个
很
大的教会吗？很有信
心的这样的。
其实说实话不是很大，但是他们很有信心。
那他的信心我觉得他是怎么样传到保罗的那里去
啊？这个没有网络的时代、
啊、
怎么传过去的？
是借着人的口吧，这样的。
对对，其实你想想这个我们今天是有很发达的通讯工具，但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很大很冷漠。真的你的生命当中发生的非常本质的事情，天天刷你朋友圈的人其实未必知道。但是初代教会呢刚好相反，他们在通讯工具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因为彼此之间有很深的爱，所以一有机会想尽一切办法的会把那个教会的情况分享出去。
用写信的方式吗？
写信或者是人，因为人也在旅行嘛，所以不断的把这个消息传开。那罗马教会其实才开始4年，是一个挺小的教会。那当然罗马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了、犹太人啊、外族人，但罗马教会没有一个很有力量的领袖，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的教会，出现很多危机的教会。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罗马教会既然不是保罗建立，那他是谁建立的？
有人传说是彼得，但是呢没有具体的资料证明，所以我们默认是无名的传道人开拓的。
那保罗为什么这么想要去罗马呢？罗马教会
接下来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对，这是第一个原因，他们早就听说了，他们很有信心，所以真的想见见。 如果听说达维尼这个人名不虚传啊，这个很了不起啊，太有信心了，所以非常想见你，对不对？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如果在麦克风的那一头，或许会很想见我们，因为常常听见我们的故事，对不对？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面。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他儿子就是耶稣的福音事工上全心侍奉的上帝可以为我做见证，我如何在祷告中常常想到你们。想念一个人怎么想呢？
为他祷告。
对，这是最深切的想念。当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爱他，甚至连仇敌你都会爱上他。哦，真的不是爱情的爱，但也有可能是爱情的爱。这个
力量太大，
祷告的力量太大。耶稣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你们要爱仇敌。可是很多人就说我爱不起来啊，我在情感上、情绪上没办法把仇恨的这种很强烈的情绪替换成一种很温柔的、很热切的爱。那怎么办？耶稣说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嗯，
爱是很实在的。
那这个有什么跟我们的这个连结？是他通过祷告的方式去为这些罗马教会的兄弟姐妹们祷告，
对，
他就跟这个教会有了连结，
在灵里面有了一个连结，
所以他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很想去拜访这个教会。
对，你一直为一个人祷告，祷告到你的心都每一天想着他，像每天想起这个人，每天在祷告中想起这个人。你想不想见他？想吧。
如果素昧蒙面，我就觉得如果是我是保罗的话，通过了解这个教会，听过别人的就是传信去了解这个教会，可能我还不足以去为这个教会祷告。那保罗一定是
非常有爱心，
非常有爱心的一个。
对对对，
嗯。那第三点是什么？还有没有第三点？
对，还有，我们继续看刚才我读的这个经文，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使徒。
嗯，他是个使徒。
对，所以他领受了很多的上帝的好处啊，他不想把这个好处只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他很愿意跟别人分享，
就像我有举个例子，你如果哎这里开了一家餐馆，非常好吃的面条，不知道你爱不爱吃面食，非常好吃的越南河粉嘛，就这么说，
喜欢吃，嗯，
对，吃了以后，然后呢？
我会告诉你，
对，
我会非同，你快来，这里面有非常好吃的河粉，但是你要自己花钱哦，我没什么要请你，
对，你会把这么好消息告诉更多的人，甚至那个，对对对。那么保罗他自己生命当中因为经历太丰盛的上帝的恩典了，
满意，
对，所以他想不分出去受不了啊，我一定要告诉别人。我跟你们讲个笑话吧，就说有这么一个priest， 就是我们说天主教里面有个这样的这是假的事情啊，大家别当真啊，这是一个笑话。有个祭司，他有一次呢把弥撒给旷了，他不想去教会做弥撒了，他去打高尔夫，
弥撒，
对对对，他不想去主持弥撒了，
哦，
他想去打高尔夫球，
嗯，
然后呢，他心里很虚啊，因为他想，我不去做该做的事，上帝会怎么惩罚我呢？
嗯，
然后他正这么想呢，他噗一杆入洞，一杆就入洞了，
哦，一杆就入洞了，
他很开心。
那他更不想去做他本来应该去做的事情，
但他不敢分享啊，因为他想我跨了弥撒这件事不敢跟人说，他想哎行，这个还挺好的，说明上帝还帮助我，我一杆入洞了，他又打了一回，砰，又一杆入洞了，
嗯，
他再打了一回，又一杆入洞了，然后他立刻跪下来嚎啕大哭说上帝啊，我知道了。因为比起这个什么天上降火，这个更大的惩罚是什么？这么好的消息他不敢跟人分享。
哦，这是对他的惩罚。那所以说，
所以很煎熬，对吧？有什么好消息你憋不住的，如果不让你说你会更受不了。
嗯，
所以保罗就是来到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今天有我们的情况是我们没东西分享，所以让我们分享，让我们爱别人，让我们给别人是一种煎熬，
太干枯了。
嗯，
对，但是一个里面满溢着祝福的人，
嗯，
不让他分享，
嗯，
是一种煎熬。
嗯，
所以保罗就说我很想过去跟你们分享上帝给我的属灵的恩赐。
那我觉得从读这个罗马书的这几 章节里面，我看到保罗其实他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是不是？
是，
他把点分得很清楚，还是说我们的非常很有逻辑，把这个东西抓出来给我们？
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保罗确实是个学霸，
真的，
真的，
哇！
那你知道学霸是渗透在他的骨髓当中，虽然他不是坐下来写论文，他只是一个非常出于情感这样的一封信，他写信。可是这里面也有很强的逻辑性，他很、他告诉这个罗马教会到底为什么我这么想见你们。他不是说我太想你们了，我太想见你们了，哦，太想见你们了。今天我们没肚里没货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保罗很明确的说为什么，一二三。然后这第三点了，有属灵的恩赐想分给你们，好叫你们得坚固。因为罗马教会的确遇到了很多的危机，在这个危机当中，什么是使他们能得坚固的呢？陪伴、关心、钱。
嗯，
不知道
这里的属灵的恩赐，就是具体来说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属灵？
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保罗呢，他最大的恩赐，其实他不断去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今天我们提到属灵恩赐的时候，可能会想什么看异象、说方言、医病、赶鬼，这些也算作属灵的恩赐。但是保罗他最最想分享的是什么？不是这个神迹、行神迹的能力，而是耶稣基督的爱。
也可以说保罗在领受耶稣基督的爱上，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是他生命中最重要，也是
对，这是最大的礼物，
最大的对
礼物是吧？
对，这也是最最能使教会得坚固的。就算保罗过去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如果这个教会他们的生命不改变、不扭转，没有跟主建立很深的关系的话，那么当保罗离开他们的时候，所有的都会失去。所以保罗把最重要的东西、最大的礼物跟他们分享，就是耶稣的爱，使他们得坚固。
那除了以上这三点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他很想去探望罗马教会呢？
对，还有呢，他说也可以说是借着我们彼此的信心互相激励。
保罗真的很谦虚，他如此可以说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说叫属灵的伟人，他居然在这里说互相激励，就是很把自己放在很谦卑的位置上，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恩典。
对对对，那我们也就此相就这个经文，我们也相信其实弟兄姐妹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比如说我是个牧师，你们可能会觉得我知道很多，我读过很多圣经，我牧养过教会，但是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所以不只是你们从我这里得到恩典，我跟小桃跟达威见面的时候，我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这么说，就我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看到非常美丽的东西，我也是得到很多鼓励，所以我们要互相见面
是有价值。
达威用
不
可思议的眼神
看
着
我，真的不要轻看自己，不管你的信仰开始才几天几个月，都有耶稣给你的恩典。所以保罗渴望这种见面，渴望彼此的分享，好叫他自己也得到很多间接的这个恩赐啊。
所
以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好叫我们分享的时候能够变得更多。
你说我觉得保罗这么做是不是他也是因为他有不断的恩典进来的原因，因为他愿意去跟别人分享，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又得到这些兄弟姐妹不同的生命的这些分享和见证，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
是，
对对对，
我想是的。
对，小桃刚才也说了，他是一个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总是觉得自己不够，谦卑的人也总是能够有更大的空间去成长。
而且他的谦卑是渴望得到耶稣的爱，这样的是一个很正向的谦卑，而不是说自己真的很好就觉得哦自己就那种假谦卑，你知道吗？
是缺乏自信。
对，他是想要爱，求更多的这种耶稣的爱，所以真的是是这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又回到这节经文，他接下来又说
还有什么理由？
还有什么理由吗？
对，还有理由呢。刚才我们说了几点了？四点了，对不对？对。那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说，他说我渴望在你们中间收获些福音的果子，像在其他外族人中一样，只是至今仍有阻隔。
对，
福音的
果
子
是指什么呀？
果子是指什么？大家觉得果子是什么？
果子就是说，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信徒？
对，这是一点。
生命
传福音，一个生命得拯救，这是果子。那还有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觉得想说就是生命吧，这个生命是被耶稣所拯救的生命，然后 人的这种生命行出来的这些温柔啊平安呢、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果子吧。
对对，你说对了，就是生命的特质。我可以给大家读另一处的经文，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果子其中的一个含义。这个经文呢在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的五章，我给大家读一下。
好，
五章的22节里面，加拉太书五章22节这样说：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律法会禁止这些事，圣灵结的果子。所以当福音传开的时候，当一个所谓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他的生命依旧可以有空间去结更多的果子，各种各样的品质，这种生命的果子。
而且这种生命的果子是在生命的每一个可以说是方面都结果子，是吧？
对，它是一种特质。
嗯，
就是我刚才也读了那么多，温柔、忍耐、平安、喜乐，是吧？各种果子。所以保罗是希望一方面是有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生命改变得救，另一方面呢，他希望已经有的信徒在生命的各个方面都结出果子、来荣耀上帝。
嗯，
还有我们接下来看这第14节啊，他又举了很多不同的人，他说我都欠他们的债，无论是希腊人的、外邦人、聪明的、愚钝的，我都欠他们的债，
我对他们都有义务。
对对对，这是当代译本是翻译都有义务，但是其实我更喜欢和合本
欠债
翻译是欠债。
这个债好像很
重的一个，
很重的一个，
不太能理解了。这保罗怎么
无端端就欠别人债了？
对，而且他真的不欠，
他已经
不欠
债
了，他已经做了很多了，
对
不对？
对
呀，那他觉得亏欠别人。
而且你要知道啊，保罗他其实对罗马教会他本来是没有义务的。因为他是一个去开拓外族人的教会的使徒，就是他是在没有人建立根基的地方栽培新的教会了。那对一个已有的教会，其实他不欠债，他没有义务，
没有义务。
可是他的生活状态，他的这种服侍的状态，就是我是负债的。你想想，如果你欠我债，达维你欠我债，小陶你欠我债，你见到我的时候什么反应？
那我一定是不想见到你啊。我欠钱了，我当然不想见到你了。
可是你不得不见到我呢。
那我一定很头痛啊！我已经很不好意思。哎，对不起啊，我欠你钱啊。
对对对对对，你的态度肯定不敢很对我很坏，对吧？
肯定是不。
你欠我债，你还敢对我坏，对吧？你对我很客气，尤其是你借了一大笔的钱投资做生意，
亏了。
今天如果这个人要把这个钱要回去，你就完蛋了。
对啊、
倾家荡产了，
对，一定是的。
所以你啊，不但对我态度好，你可能还会给我点礼物，对不对哦？
嗯，早点还钱啊。
对，再推迟几天还钱哦。那如果你是债主，就反过来了。我见你的时候我很怕，你见我的时候什么反应啊？
那我一定就是一下就觉得自己很强大。
对对，
你这个肥童，你欠我钱，你什么时候还呀？
我就反过来怕你了。
对，你就怕我了。
那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哦，这个堕落的世界，就是大家都活得像债主。
大家都活得
像债主。你
欠我
的。对，他们不说有的人心情不好，那个脸就像别人欠你多少钱。
对对，吵架的时候就是，
对，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哈，你为我做了多少啊？
哎、
哈，你为这个家做了多少啊？
典型的夫妻之间。
然后这个那一边也同样的，我做了多少你都没看见啊？你做了多少啊？哈，你还夸什么口？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负债的心。
对，那什么样的人有负债的心呢？
对，
活在福音里的人。
嗯，
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觉得耶稣为我做了太多太多了，我没法偿还，那我去哪里还呢？我只能更多的去爱他所爱的人。所以对于这个无论是希腊人啊还是非希腊人啊，野蛮人啊，原文其实翻译是野蛮人这个学霸，我欠你什么债啊？可是他觉得因为我欠耶稣太多了，因为耶稣爱他们，所以耶稣没有直接见面的人，我想去与他们见面，耶稣没有直接传福音去的地方，我想去那些地方，对这些人我都是有负担。
那他这个爱真的是特别博大的，因为耶稣爱所有的人，所以他就要爱所有的人。
对，
我的理解是，保罗因为耶稣这么爱他，他也这么爱耶稣，所以他觉得他对其他耶稣爱的人他都有债有义务。
是的，是的。其实这世界的爱很狭隘，就是你爱我，我爱你，就在两个人中间。但是圣经所讲的爱，就是你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给出去，你是无条件的被爱的。 那你其实没法偿还，可是怎么去回应呢？你去爱耶稣所爱的人，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能拉近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我想如果你能够有一种卑微的心，有一种爱人的心去面对你周围的所有的人，我相信你的家庭就一定是个非常和美的家庭。
但是
你的孩子
达威，这个首先一定是你是被爱的情况下、但是你怎么样能被爱？耶稣爱你，
来听神的话吧，
来接受这份爱。好，那我们真的意犹未尽，我们下一期再跟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的，
再见
再见。